好，弟兄姊妹，你哋咧有冇曾经伤心过啊？有啦，嗬，冇啊，即系呃人嘅啫，嗬，即系除非即系好特别，你嘅成长背景即系冇伤心过。啊，唔知你为咩事伤心咧？嗬，可能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原因啊。但最近咧，我睇咗则新闻咧，都几有趣嘅，但系都好有真实，真系睇完之后咧，都真系谂翻自己都会可能会咁样。講到有一個小朋友，他很傷心，他原因是因為他最近養了一隻巴西龜，失蹤了，不知道去了哪裡，所以他就張貼了一個尋龜的啟示在電燈柱裡面，又被人看到，又登了上，上網，內容是怎樣寫呢？就說我的巴西龜不見了，如果你們看到我的巴西龜呢，可以話俾我知喺邊可以揾到佢咧咁樣。咁啊啟示咧亦都附上咧呢個小朋友嗰個嘅地址。尾段咧亦都補充佢同佢妹妹咧都係好傷心，因為咧本來隻巴西龜係放喺門口，但而家咧已經失去咗啦。咁所以對於小朋友嚟講，佢最心愛嘅寵物已經唔見咗，因為失去一個同佢相依為伴，甚至可能同佢好好嘅一齊去玩嘅一個嘅寵物已經冇咗。但係今日對於我哋嚟講，我哋可能好多嘢咧都會令到我哋傷心。但你有冇諗過神嘅傷心佢係咩原因呢？今日咧會同大家一齊咧睇下阿摩斯書裏邊咧講到神嗰份嘅傷痛究竟係咩原因呢？咁樣好想問大家咧，有冇睇過阿摩斯書啊？有嗬，有幾人睇過㗎？啊，哇，好多喎！今朝早堂一隻手都冇，係啊，我話不如開學班咧咁樣。原來呢堂有好多人睇過啊，好好好。咁啊，相信大家有機會睇過嘅時候咧，都可能即係明白阿摩斯書嘅內容。但如果冇睇嘅話咧，都好想咧大家一齊透過今日第三章嘅內容咧，俾大家一啲嘅瞭解。但係要睇阿摩斯書嘅內容咧，我哋必須要明白當時社會嘅背景。當時以色列國咧已經一分為二，而阿摩斯咧係屬於南國嘅先知，佢本身咧係一個牧人同埋修理桑樹，神就差派佢由南國嘅地方去到北國裏邊去為佢宣講佢嘅説話。呢個咧都好特別，點解咧神唔興起北國嘅先知喺自己嘅地方裏邊去作宣講，要派一個南國嘅先知去到北國裏邊去做呢？很明顯呢，不過的先知已經不能夠發揮神給他們的功用，神就要差派南國的先知去到北國裏面去宣講。先知在舊約的時代是擔任神的代言人，是為神在當中去發聲，是講神想講的說話，但不一定是要講將來的事，可以講現在的事都可以。所以當時北國的君王是耶羅波安，是一個軍事的家，亦都係咧當時嘅國家咧都係好強盛，無論係軍力或者版圖咧都係咧係好大，所以咧喺佢版圖裏邊咧佔據咗好多好多唔同一啲有利嘅位置，所以令到咧當時佢哋能夠喺唔同嘅關口裏邊咧可以收取咧好多嘅關税，亦都咧能夠咧發展好多自由嘅貿易，經濟發達，人民嘅生命咧生活咧亦都係好富庶。但同一嘅時間，社會亦都出現咗好多貧窮嘅現象，貧者越貧，富者越富，令到社會亦都出現咗好多不公平嘅事件嘅發生。一般嘅平民受盡好多嘅剝削，出現好多違背神嘅律法嘅事，因為人不擇手段，做買賣嘅時候亦都呃人，完全咧都冇遵守神嘅律法。令到窮人咧雪上加霜，甚至有啲人咧要被逼咧賣咗自己的田產去還債，亦都有啲人咧甚至要賣咗自己嘅家人去成為別人嘅奴隸。但另一方面，佢哋嘅宗教生活經常咧喺當中去獻祭，好多嘅禱告會亦都做好多唔同嘅宗教禮儀，但係佢哋嘅信仰只不過係一個表面，但係佢哋心裏邊卻冇敬畏神嗰份嘅心。所以今日我哋透過呢個背景去了解第三章嘅內容嘅時候，俾我哋更加清楚點解神喺當中要作出呢啲嘅宣告咧？ 首先我哋一起去读出第三章阿摩斯书第三章一到十五节的经文。如果找到的时候我哋一起读出啦。以色列人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的话，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孽。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狮子若非爪食，岂能在林中咆哮呢？少壮狮子若冇所得，岂能从洞中发声呢？若没有饥馑，雀鸟岂能陷在网罗里呢？网罗若冇所得，岂能在地上翻起呢？城中若吹角，百姓岂不惊恐呢？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狮子敲叫，谁不惧怕呢？主耶和华发令，谁能不说预言呢？要在亚实特的宫殿中和埃及地的宫殿里传扬说，你们要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就看见城中有何等大的扰乱和欺压的事。那些以强暴抢夺财物，束自在自己家中的人，不知道行正直的事，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敌人必来围攻这地，使你的势力衰微，抢掠你的家宅。耶和华如此说，众人就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或半朵耳朵。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床角上，或铺绣花毯毯上，他们得救也不过如此。主耶和华万军之神说，当听主话，警戒各国家，我讨以色列罪的日子，也要讨巴达利祭坛的罪，坛角必被砍下，坠落于地。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房屋，那的房屋也必毁灭，高大的房屋都归无有，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一方面，我们看见在段经文里面，神的心被伤透，是因为神要在里面作出一个沉痛的向以色列人审判的宣告的信息。在第三章一到二节里面，让我们看见神和以色列人的关系其实真的很独特。在第二节，神告诉他们，在地上的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在这里，神并不是不认识其他地上万族的人，神只是很想去强调他和以色列人那份的关系，那份的独特和亲密。因为认识这个字，其实在原文里面有被认识、被拣选的含义，表示这份的关系是很密切，就好像夫妻同房关系一样。好，神在里面去拣选这个民族成为他自己的子民，去认识他们每一个，也都跟他们在当中去立下约。究竟何时神和以色列人立约，记不记得？就在创世纪的时候，亚伯拉罕开始，神说要赐福给亚伯拉罕，使他成为大国，他的子孙就好像海里面的沙、天上面的星那么多，使他们能够赐福给他们，也都为他们预备一个牛奶与蜜之地，以致他们能够在当中去得着神给他们应许。所以当时亚伯拉罕对神的回应很简单，听见神给他这个祝福、这个应许和他立约的时候，他就照着神的吩咐，就离开自己的父家，就去到神要带领他的地方去，他就凭信心去遵守神的吩咐，就在当中去离开。神单止拣选了他们，神更加拯救了他们。在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作奴隶的时候，有四百年的时间，神听见他们的哀求，听见他们的难处，听见他们的痛苦，神就施行十灾在埃及里面，拯救他们离开埃及。也都当埃及人追杀他们的时候，神也都为他们分这个红海两边，使他们由干地而行，拯救他们，也都不需要受到这班追兵在当中杀害，以致这班追兵，埃及的追兵被神在红海里面被淹没。 後來神咧亦都喺曠野裏邊咧，日日夜夜咧為佢哋咧同佢哋喺埋一齊，提供飲食，度過咗40年嘅時間。所以神同以色列選民嘅關係咧係非常之密切，一啲嘅都唔會陌生。可惜嘅係就係得著神呢份福氣嘅以色列民，卻冇遵守神俾佢哋嘅吩咐，違背咧同神喺當中嘅立約。因此咧，神要喺當中去施行呢個嘅審判。喺《申命記》28章講到有關耶和華嘅禍福，講到咧，當我哋去遵守神嘅律法嘅時候，神嘅祝福就會隨著佢哋。然而，當我哋咧去違背神嘅約嘅時候，禍患咧亦都必臨到佢哋中間。以色列人被揀選與神同行，佢哋與神嘅關係有咁密切，但係佢哋嘅心卻唔係同神在一起，又怎可以同神同行呢？所以因此神在第二節里面很痛心的在当中去宣告，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孽，以挽回这班神的选民的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知道你看不看见神的心是多不同呢？因为以色列人的犯罪，因着以色列人违背神的约，神要在当中去施行惩罚。第二方面，我们看见另一个神心痛的原因，是因为以色列人不相信先知讲的说话是出自神。所以在第3到第8節里面，阿摩斯先知用了7個平牌的例子去解释两件事之间的关系，要带出先知的宣告是事必有因，要选民放低自己一份优越感，要认真的在当中去悔改。在第3節里面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这句说话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用在一些婚姻啊，或者两个人相爱的里面。但其实原文同心并不是说两个人的心是几咁亲密的意思。比较正确的翻译就是，若果两个人若没有约定，怎会一起走路呢？这样。所以在当时的环境里面，犹太的荒僻的山地，路人稀少，不像今天香港，车多人多，就算你可能去郊野公园，去哪个地方，入长洲，哇，随时撞到很多熟人。但在当时的环境里面并不是这样。如果两个人在郊野地方一起走路，一起有谈有讲，你一定知道他们一定是预先已经约好，两个人是预先在当中已经认识，不会无啦啦会走在一起，在一个咁荒僻的地方会走路。所以这里告诉他们，他们两个人走在一起的时候并不是巧合，而是有一定的原因。因为这个现象出现的时候背后有一个原因。所以之后阿摩斯再举两个例子，就是狮子的敲叫，在第4節，狮子若非找食，岂能在林中咆哮呢？少壮狮子若无所得，岂能从洞中发声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狮子何时会咆哮的呢？知不知道？会不会想着吃前面的兔子，或者想着追前面那些找猎物的时候会喊一声先咆哮一声，然后先去吃它？不会的嘛，是吧？一定不会。如果是这样，一定会被人走了嘛。所以这里告诉他们，其实当獅子能夠捕捉到獵物的時候，捕捉了，它就會在當中會咆哮。這裡可能是這隻獅子炫耀自己那種的威猛、成功，又或者有其他原因，但經文沒有進一步交代。所以經文再舉了一個例子，就是少壯的獅子若無所得，豈能從洞中發聲呢？不知道大家想起什麼？會不會想起自己小朋友，你買了一些很好的食物回家，你的小朋友看到你他最喜歡的食物，你買了給他的時候，他就很開心拍手掌呢？有沒有？有沒有試過？有啊，自己都是啦。會不會小的時候看到媽媽買了一些很好吃的，你都會哇很開心有食物。所以這裡同樣一個例子，就是若果母獅他在當中為自己的少壯獅子找到獵物的時候，拿到回去洞裡面的時候，少壯獅子見到的時候就很開心，所以這裡就說到哇，就叫了出來了這樣。 所以经文讲出少壮狮子能够见到有嘢食，佢就会发声，就咁嘅意思。所以咧，呢啲嘅例子咧，对于我哋嚟讲咧，可能都好陌生，但对于当时以色列人讲咧，其实一啲都唔陌生，因为佢哋见惯呢啲嘅事件。所以作者咧再喺第五节里边举一个例子：若没有基鉴，着了岂能再陷在网罗里呢？网罗若冇所得，岂能从地上翻起呢？新译本圣经咧就将呢个基篮咧翻译为咧装上利嘅陷阱，而网罗咧就讲到啲陷阱。古时咧要捉雀仔嘅时候咧，捉雀仔嘅人咧会将嗰啲谷物咧会撒喺啲网罗嘅附近，等待雀仔嚟嘅时候咧就一网打尽。所以咧，从呢几个例子里边，我哋睇见由郊外两个人行埋一齐，到狮子捉到猎物会咆哮。之後雀仔咧被網羅捉住，其實每一個嘅場景咧都係有一個原因，所以去到第六節嘅時候，佢進入到一個城市裏邊，講及有關以色列人嘅情況，就係講到城中若吹角，百姓豈不驚恐呢？災禍若臨到一城，豈非耶和華所降的嗎？呢兩句説話都要表達啲咩咧？就係表達其實神對以色列人嘅懲罰嘅號角將會吹響。若果是这样的时候，神的子民怎可以不害怕起来呢？当天灾人祸临到城里面的时候，其实是耶和华在当中去降下这些灾，要惩罚他们。因此在第三到第四节的警告和结局都是发生在一些动物身上。第六节的警告和灾祸它是发生在一个城市的百姓里面。第七节更加很清楚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和修本更加清楚的翻译就说，主耶和华不会做任何事情，除非先将奥秘的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以色列人不相信先知的说话，不相信阿摩斯的预言，因此神用比喻在当中去表明他的立场。阿摩斯就向以色列人发预言，并不是他自己个人的意愿，乃是去遵守神给他的吩咐，希望百姓能够明白神已经在列路里面已经很生气了，很希望能够他们能够悔改，但神仍然给机会他们怜悯他们，但若他们仍然悔改的话，神的祸患就会临到他们中间。所以若果神的祸患临到的时候，他们不可以再向神埋怨，找理由推搪。所以我哋切勿輕視神俾我哋嘅警戒。點解以色列人會咁唔相信阿摩斯嘅説話呢？因為咧當時以色列人咧覺得自己係神嘅選民，神同佢哋立約，神係咧賜福俾佢哋嘅，神會保護佢哋嘅，所以佢哋會覺得平安嘅，好穩妥嘅。但先知話俾佢哋知道，神可以降災臨到佢哋嘅中間。點解以色列人會有咁嘅諗法呢？阿摩斯書有一個特色，就係第一章開始嘅時候，如果大家有聖經咧，可以打開第一章嘅阿摩斯書，就睇見咧附近有好多唔同嘅國家係圍繞緊以色列依個地方。但係咧，依個每一個國家咧，神喺裏邊咧都宣告佢哋嘅懲罰，由亞蘭開始，因為佢哋三番四次嘅犯罪，神喺裏邊咧不免他们的刑罚。非利士人又是三番四次的犯罪，神同样在当中去宣告一定要惩罚他们。泰尔、以东、亚门、摩押同样的都是三番四次的犯罪，神都是要在当中去施行他的审判。这些国家都是围绕着以色列。你要试想一下，当以色列北国、南国两个国家看见附近的这些敌人受到惩罚的时候，还是神在当中去降灾的时候，你心里面会怎样？哇，正啊，抵他死啦，去做这么衰事，是不是？神要惩罚他们，神要在当中去施行他的公义，他们满心会很欢喜。但是可惜的就是，人往往只是看见别人的问题，却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所以耶稣基督曾经讲过，为什么你看见弟兄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所以神最後向猶太和以色列國家裏面在當中去宣告，你們都是三番四次犯罪， 神都要惩罚你，甚至在第二节更加讲明，你在万族里面，我是更加认识你。你不要以为我不会罚你，因为你是我选民，我更加罚得你更加重。所以神里面在当中去宣告这个信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这八节的经文给我们有些很大的提醒，叫我们对我们生命的观察，还有对我们即是不要轻视神给我们的提醒。因为经文提及每个现象出现都不是偶然，是有原因里面的。神要降祸其实是有原因的。我想想我们的生命里面会不会都有时出现一些现象背后是有原因的，我们有没有好好透过这些机会在当中去反省呢？可能有时都会听见弟兄姊妹说，份份工都做不长，每次都在新工里面都遇到跟同事很多不和，又或者对老细啊，或者对公司很多不同的不满，每次都带着一些负面的情绪才离开。又或者有些弟兄姊妹回完一间教会又回另一间教会，好像不断去不同教会里面 去参观这样，但都不能够留得在某间教会里面。究竟这些原因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有没有在当中去想一下，会不会自己生命里面都有些问题是需要处理呢？又或者在你侍奉里面，当你和某某弟兄姊妹一起合作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啊，他啊好惨啊，这样心里面已经叽里咕噜了。又或者你觉得哇好激动了，已经好不想跟他一起，你最好不要跟他一起，会不会是这样呢？其实会不会你生命里面都有些地方是需要去想一下，是不是对别人有些偏见呢？这些东西呢都是值得我们在当中去想去思想。神都很希望我们能够透过这些事件在当中去学习，以致我们不会呢在当中失去一些学习的机会。当我们人生阅历越来越长的时候，我们真的不容易对自己生命呢有多些的反省。因为我们已经觉得自己人生阅历很多，我们看的东西都很多了。正如我们上一辈很喜欢，可能现在不太喜欢说，就是我小的时候很喜欢 上一辈说什么，我吃什么食盐多过你吃米啊，是的是的。但是会不会就是这样用了这些观念，觉得自己的很主观的东西已经是绝对对的呢？会不会有些事我们都是忽略了，其实我们都有些事要去学的呢？所以盼望我们藉着这些经文这些提醒，给我们能够更加的在当中去思想，神都是同样透过这些事件给我们生命的在当中学习。另一方面我们看见就是神心痛的原因，是因为这班与神有约的子民，他们不但没有履行神的吩咐，反而不择手段去追求财富去代替神。因此神要预言这班的拜金一族的刑罚，拆毁他们心里面的偶像。在第九节提及北国的首都就是撒玛利亚，当中有什么事发生？这个经文讲到是说有何等大的骚乱和欺压的事。新译本将骚乱和欺压的事翻译为骚乱和暴虐，很明显这些不是一些小事，而是一些强暴抢掠的事件在当中发生。特别在第十节他形容这些人是不知道行政职的事。不单止是这样，更加经文讲到这班人是什么？积蓄财物在自己的家。原文这个家是有一个意思，就是可以翻译成一个城堡的意思。即是说这班人一定是有权有势的人，他们是有很多的财富，他们的贪念带来罪恶，行很多不公义的事件，也都不做一些正直的事。试想一下，若果这些人心里面没有神的话，没有神在里面工作的话，这班人可以做事没底线，任何事都可以做，做很多欺压的事件，令到当时的人受到困苦。所以这班神的人却没有再思想和神的关系。所以神很妙，在阿摩斯书后面讲到，叫阿摩斯预言阿实特，即是亚述的帝国和埃及大国来观看北国的罪恶。这两个国家都是充满了罪恶， 但他们来要观看北国的情况，就是要目睹北国将会被神在当中去施行审判，可以看见以色列人的犯罪的程度其实跟其他的国家不相伯仲，实在一个很大很大的讽刺。昔日以色列人呢，有钱的人就是抢掠这些手无寸铁的人的百姓的钱，今日他同样都要手无寸铁被亚述帝国在当中的抢掠。另外在第十二和十五节给他看见，我那些住在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他们躺卧在一些铺床角或者铺绣花坛的塔上，这班同样应该是一班很有钱的人，除了日常他所住的房屋之外，他还有冬天的房屋、夏天的房屋，甚至为什么从非洲运来象牙作这些窗户装饰的房屋，甚至高大的房屋。所以呢，象牙的房屋，哇，你有没有见过装饰的房屋？我都没见过，我相信应该是价值不菲，非常之非常之很有钱才可以拥有。还有可能他们会有拥有更多的仓库，装很多不同的财物和粮食，但我看见这班人过着一些豪华的生活，却是这班人这么有钱的时候，他们有没有理会到当时社会不公义的事件呢？我看见是没有。有没有理会到当时这班被欺压的人的生命呢？也都是没有。甚至可能这班人就是在当中去欺压人的人，他是行不公义的人，所以他们过着一些舒适的豪华安逸的生活，令到这班人忘记了神的律法，要求他们在当中去顾念一些孤儿的寡妇穷人。所以给他看见他们的问题不是有钱的问题那么简单，而是他们的心的问题。他们的心已经被钱在当中去掌控，成为他们心里面的偶像，忘记了他们已经跟神在当中去立约，一方面敬拜耶和华，另一方面也都拜他们的偶像，就是那些金钱财富，已经成为了他们心里面一个很大的偶像。拜偶像是什么意思呢？不是单单去敬拜其他宗教那些神像那么简单，原来我们用了其他的东西去取代了神在我们心中的位置的时候，其实这个都是拜偶像。所以究竟今天我们有没有因为神赐福给我们安逸的地步，我们很多东西都不理呢？或者我们会不会安逸的地步，神要我们不要做那些事反而我们去做呢？所以呢，中国人有一句说话，身之忧患，死于什么？死于安乐。所以会不会今天我们安乐到一个程度，我们都好像这班以色列人一样，背约了神的一班的群体呢？这个值得我们去想。一方面在当中去敬拜耶和华，另一方面在当中去敬拜偶像。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以色列人的贵胄除了在当中去敬拜金钱之外，在第十四节也都告诉他们，他们敬拜偶像是巴力和一班的金牛犊烧香献祭，所以神也都要讨他们的罪。巴特利是他们北国的敬拜的中心，耶罗波安在巴特利里面去设立一些金牛犊和祭坛，另外设立了其他的祭祀的体制，完全都没有按照神自己的吩咐里面做。所以不单止是这样，所以经文里面再提的就是坛角原本是祭司用来去做一个赎罪之礼的，但后来坛角也都演变成为罪犯的一个避难所。所以神为要将这个坛角砍下，什么意思？是比喻以色列人将来的审判没有任何的保障可以在当中去依靠，情况将会好像第十二节里面说，牧人将狮子的口抢回吃剩零碎两条羊腿和半朵耳朵。到那天以色列人的境况都会是这样，所以以色列全地都会将会遭到敌人在当中的占据和攻击，他们所夸耀所有的房屋，他们所拥有的钱财，那些所谓的象牙的房屋，全部都会被毁灭。所以到时候他们想悔改已经为时已晚。 親愛弟兄姊妹，我睇見咧以色列人中間有欺壓，有不公義嘅事發生，窮人受苦。宗教方面，一方面敬拜耶和華，另一方面敬拜偶像，有假先知，亦都有假祭司。他所作的都是完全违背了耶和华的事情，腐败到的地步，他们用偶像来代替耶和华，这个是耶和华所憎恶的。所以他们的生活富足，就随便去浪费自己的钱财，还以为是自己神继续跟他同在，但其实耶和华已经远离了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光景又是怎样呢？会不会安逸的地步，我们不知不觉间都用了其他东西去代替神呢？那样东西可能成为了你的偶像，就算我们口口声声称神为我们主的时候，到头来究竟在我们生命里面谁来作主呢？会是我们份工啊？会是我们的小朋友啊？会是我们好像以色列人一样追求钱财啊？还是其他东西呢？好想大家咧，真系去思想，会唔会我哋都系有咁嘅情况咧？耶稣教导我哋咧，要天天背起自己嘅十字架。背起十字架，其实有一个意义背后就系，我哋要以耶稣基督为我哋嘅主。我哋真系要有一个牺牲为神牺牲嘅精神，以至咧我哋能够喺当中去背起自己嘅十字架，唔忘记我哋每一个都系神自己嘅拯救。要完全在当中去顺服，还有在当中去跟随神。若果我们不放弃自己做主的话，不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作主，我们根本就不能够在当中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作主的门徒。你又愿不愿意为神的缘故，愿意每天学习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呢？最后在总结的时候，好想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令到神伤心，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律法，不再喜欢神给他们的教导，以欺压和抢掠的手段在当中去对一班手无寸铁的百姓，也都在里面过一些放纵的生活。而宗教方面，就算他们献祭做很多，做很多宗教的礼仪，但他心底里面却不是敬畏神的时候，宗教的信仰只不过成为他们一个嘅装饰品，实质佢哋以财富同埋假神成为佢哋敬拜嘅偶像。所以神咧俾好多好多次机会佢哋喺当中去悔改，但以色列人咧却系冇珍惜呢啲嘅机会，亦冇喺犯错之后咧好好检讨自己嘅生命，承认咧自己对神嗰种嘅唔信服，以致一错再错，被神喺当中去嫌弃。因此阿摩斯宣讲之后咧，大概30年后。就在公元前722年，神的审判终于临到他们中间，以色列人被亚述所灭。同样今天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是否已经顺服神自己的说话呢？有没有一些地方我们有半点的保留，我们未完全的摆上呢？我们一起祈祷吧。当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好想大家一段时间安静去思想。你今天听完今天的分享，圣经里面一些说话，神对你有没有什么提醒呢？有没有地方令到你很扎心的呢？好想大家在座位里面，首先你向神祷告，将你今天所领受，或者你在里面有一些任何的倾诉认罪，甚至你向神在里面去呼求的时候，愿你首先都向神在当中去祷告。也都想趁着这个机会问下在座每一位，不知道你过去虽然可信了主，但你仍然可能三番四次都会得罪神，你心底里面都知道不对，你很想今天主去帮你，你不再想伤透神的心，你很想靠着主能够去跨过这些软弱，求主赦免你的罪，你不想再在当中去得罪神， 不知道有多少人愿意呢？请你举举手。好好，看到看到。另外一方面，有多少人愿意继续在当中去持守神给你的律法，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留心神给你的提醒，愿意时时刻刻反省自己的生命有什么地方呢不合神的分心意的呢？好想成为一个主合用的器皿，被神使用。有多少人愿意在当中的话呢？请举手。好，看到看到，好看到。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多谢你给机会我们听你的说话，使我们一同藉着阿摩斯书的提醒，使我们知道你不喜悦儿女犯罪，你的审判同样会临到你的子民身上，也都不会豁免。求主悦纳刚才我们在你面前的认罪、立志和恳求，愿你看见我们的心，也都看见我们的手，你更加知道我们内心深处对你的回应。求你加力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刚才举手的弟兄姊妹，无论有没有举手的，或者心里面已经在当中去向你回应的，因为你知道我们靠着自己不能够在当中去持之以恒。求圣灵保卫师常常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加力给我们，好叫我们时时刻刻不忘记今天在你面前的立志，认定你我们一生的主。我们不用其他东西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一起去持守神你给我们的真道，以致我们完成你给我们的托付。多谢主，你听我们祷告，以上祷告奉主名求，阿们。